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的安排。四，讲真相，发正念。丈夫怕我再出事儿，搜去了我的身份证，并把我父母接到家里来看管我。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二妹让我每天到她的公司同她一起上半天班，其余时间都在家里，不能单独外出。我就这样被囚禁在家里。不久，师父自720以来的第一篇新经文发表了，同修们开始做讲真相的工作。那时真相资料非常缺乏，我便手写真相不干胶标语，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在路上、居民楼里张贴。后来开始发传单，传单不够，便自己动手编写。我前后手写传单2000多份，发遍了周围的大街小巷、宿舍报箱。有时在来回发的过程中，看见刚发的传单就被人从自行车筐中取出，展开细看。有的学生招呼同学一起看，有的拿进店铺与小工店员一起看，还有的人自己看完后仔细折好放进别人的车筐里帮助传扬。那段时间我很受鼓舞，在大街上发传单如入无人之境，结果干事心一起来就被邪恶钻了空子。那时我父母已经离开我家，我有了半天自由的时间。在这半天里，我要做全部的家务活和学法练功，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要挤时间写传单，有时就把学法的时间给占了。2002年的一天，我趁出门办事之机来到一条平时很少去的大街上发传单。我根本没注意到这条靠近省委的大街因为江泽民这个邪恶之手的到来已被列入严管，江正在省委内召开会议，街上全是骑摩托巡逻的警察。我沿街来回发传单，当时心里没有发正念，只想着怎么多发几张。当发完传单准备离开时，几辆110警用摩托将我团团围住了。我很快沉静下来，由于是大白天，围观的人很多，我想这是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立刻大声说，你们看，现在的警察就知道抓练法轮功的好人，那么多贪官污吏他们不抓，只知道整老百姓。人群中立刻有人说，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又说，以前我一身是病，练法轮功后我一粒药没吃，病全好了，而且越活越年轻，今年我都50多岁了，你们看我像吗？围观的人立刻惊讶地议论，哎呀，我还以为他只有30多岁，哪里看得出50岁的样子啊。我说，我是亲身检验了法轮大法的好，电视里说的全是谎话。围观的人静静地听着，警察都不制止我，直到警车开来让我上车。我上车推开玻璃窗伸出头继续讲，后来对车上的大个子警察讲，警察不说话，只默默地点头，看得出他也反感抓练功人的恶行。我被警车拉到附近的辖区刑警队，后来又被送回家。踏进家门，妹妹等几家人已经在屋里了， 又哭又骂的一幕又在家里重演。所不同的是，自讲真相以来，我通过正面或侧面的不同方式，让亲人们都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妹妹们都看过自焚伟案的光盘，也都看了转法轮。四妹相信佛法，看了大法的书，她的人生观有一定的改变，心里明白大法好，因此暗中帮助我。我走进卫生间，她跟进来悄悄说，姐，我把你的大法书全部转移了，我知道要抄家的。果然，警察宣布抄家和拘留的决定，要我在抄家单子上签字。当时我没想到应该全盘否定邪恶。签了字后，女警察却说，算了，你快去收拾点日用品，带几件衣服，今天晚了先回队里，明天送拘留所。回到刑警队，男警把我带到院子里的值班室，交给值班的大爷。在值班室里，我给大爷们讲真相，他们频频点头接受。在值班室的旧沙发上，我盘腿立掌，长时间发正念。第二天整个白天没送我去拘留所，我抓紧时间发正念。我想江泽民就在附近，这是一个难得的近距离发正念的机会，也许是特意要我来此发正念除恶的吧，我可不能浪费这宝贵的时间。值班大爷很配合我，若有警察前来干涉，大爷立刻说，人家是在练功锻炼身体，有什么不好呀。这样我几乎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近距离除魔，直到晚上单位派人来接我为止。五、挖根与归正。2004年5月，有一天在无意中，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我立刻查找原因。从表面原因分析，我很可能是被某同修的家人告发了。从后来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对我的监控完全采用特务手段，用了窃听装置、电话监听、秘密跟踪等，与国安破坏资料点时用的不急于动手、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很相近。拨开表面看实质，其实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源于我自己的怕心。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自从散发传单被抓的时候，对发传单产生了怕心，因而改用邮寄的方式讲真相。由于执着于邮寄，在长期大量的邮寄中遭遇了蹲坑、被追踪的事，虽然后来有惊无险，但怕心却出来了。好长一段时间，无论是散发传单还是邮寄真相资料，都怕心重重，完全是硬着头皮，怀着害怕完不成正实法的任务被落下的强大执着在做讲真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邪恶的旧势力黑手就抓住了管我的把柄，出现这样的事也是必然的了。心性上的大漏令我震惊，邪恶的监控令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此时心中只有一念，绝不能因为我自己做得不好而给大法、同修和资料点带来损失，也绝不能因为我自己做得不好而使参与对我监控的众多常人对大法犯罪。我静下心来，加大学法力度，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在正念中清除自己的怕心，并用加倍的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以不动治万动，并让我明白，只要正念强大，貌似凶恶的邪恶就会自灭。果然，经过数周的默默较量，表面上是邪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我这里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撤销了监控，实质上却是我在查找自己的执着，并从根子上清除执着方面，每天都有新的突破和认识，心性在提高的同时，正念越来越强大，发正念除恶的威力也越来越大，最终突破了这次旧势力的安排，从险恶中闯出来。虽然经历了这次磨砺，然而我的怕心却未能根除，每天我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怕心。尽管出门前我就不断地告诫我自己，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去救度众生，不要藏藏匿匿地怕人发现，你是大法弟子，有能力控制常人，用正念不让坏人看见就行了。可实际做时，这些告诫都抛在了脑后，连发正念都想不起来， 只顾观察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当确认安全时，才偷偷地把传单塞到路边的自行车筐，或把信投进油桶里。在这一刻，完全是用人的方法在做大法的事，哪里有半点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神圣。看到师父发表的《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心经文》，我深深地认识到，面对面讲真相是每个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重要方式。可我连不面对面的间接讲真相都害怕，我怎么越修越胆小了呀？我在怕心中苦苦挣扎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又被邪恶盯上了，对我的监控又开始了。为什么我能认识到自己的怕心，努力想修掉它，可它却像生了根似的，怎么也去不掉呀？看着师父发表的一篇篇新经文，我着急万分。对人深深的怕，从小就植入我的生命，也许这是旧势力刻意的安排。是否是随着修炼的深入，目前就修到根子上最顽固的怕人这一层来了？它像一座如山的花岗岩，无论怎么修都难以撼动。但师父讲了，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一切都得在实修中扎扎实实做好。实践证明，这个怕心硬去不仅去不掉，反而因强为而起副作用。记得前不久，我借理发之机与理发店的人讲真相，由于怕心重，执着于为讲真相而讲真相，不但没起到好的效果，反而推了受毒害很深的年轻理发师一把。他为了举报有奖而去告发我，虽然我迅速离开理发店，但我看见了抱着任何一颗强为的心都是做不好救度众生的事的。后来我突然发现了，这个怕心根子上源于我的自私。其实以前我也知道怕心来源于私心，对自我考虑太多，处处想保全自己才怕这怕那。可这一次的认识却更深入了，旧宇宙中的生命都带有自私的根本属性。作为得法的大法弟子，旧势力利用这种根本属性，被每个修炼者制造了各不相同的能够在他们的安排的修炼道路上进行考验的根本执着，因而我有了能形成今天这种状态的人生经历。因为对人的怕，我一直处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中而不自觉。
各位同修，现在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此前我常常纳闷，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为什么就生不出慈悲之心？现在我猛然悟到，我连关心别人都谈不上，连对人的感情这层东西都没有，凭空怎么能升华出慈悲来呢？连人的这一层都做不好，怎么能谈得上师父要我们做到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修炼状态的人呢？我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生活中从小事做起，要有意识地去与人打交道，关注别人，帮助别人，真心地去替别人着想。我的亲人们都知道大法被迫害的真相，特别是丈夫经常出国，完全了解大法被迫害和在国外红传的情况，但他们却不接受我的修炼。我试图同他们沟通，但同他们谈到这个话题特别困难，一提就会引起一场大矛盾。为避免在大吵大闹中讲不清楚，我多次采用笔谈的方式，虽然这样能让他们完整地知道我的意思，但伴随而来的仍是一场激战。妹妹们刚明白真相时，都改变了对大法错误的看法，可一次在丈夫知道我邮寄大法真相后与我大吵，说我已经伤透了他的心，提出分居，把我送到父母家时，妹妹们又站在了丈夫一边围攻我。丈夫那次甚至想自己出钱把我送到洗脑基地去，幸亏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的父母为我提供了宽松的修炼环境，通过同修的帮助和自己加强学法，认识到自己有漏的地方及时弥补，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了这一难，分居半个月后回到家中。为什么我总是突不破亲人们的这一关？ 最根本的原因仍是我自私到从未真切地对他们生出过感情。是啊，这些年来我从未在生活上对他们有过帮助，除了一心想给他们讲真相以外，对他们其他的事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在人中是属于非常能干的那一类，我享受他们的照顾就成了理所当然。我在生活上连对他们感谢和回报的愿望都没有过，我讲的真相怎么能进入他们心里呢？对丈夫同样如此，长期形成对他的依赖习惯，理所当然地享受他的呵护关爱。表面上我承担了全部家务在照顾他，骨子里这一切都是被动的，根本没有从内心真正去关爱他、体贴他。他是个感觉敏锐、心细入微的人，完全清楚我的这一点，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自己却不能清楚地意识到。难怪他不愿理解我的修炼，也不想和我在这点上做任何的沟通交流。在前前后后不断深入的认识中去不断的实践，我开始走入了新天地。在公交车上，我劝解因拥挤生气而吵架的妇女，很自然地讲到了真善人，坦然告诉她我是练功人，真善人使我受益无穷，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她感动地接受，连说谢谢。周围的人都静静地听着，看着这一切，目送我下车。四妹夫生病住院，我主动提出给他们送饭到医院。若是以前，我根本舍不得浪费自己宝贵的修炼时间帮他们做这样的事儿，送饭的事连想都不会去想。送饭时，我送去了一本大法书，真切地关心妹夫的健康。如今夫妻俩都开始练功学法，我发现我花岗岩般的怕心开始松动了。借买东西找错钱我去还钱的机会，在营业员的感谢声中，我告诉他们练法轮大法的人都是这样，并当面送上真相小册子。在一次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中，我战胜胆怯，比较坦然地当众讲真相。在此期间，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我交功，多病的母亲也开始练功学法。几位曾经听我讲过真相、送过大法书、如今难以联系的朋友、熟人，通过种种渠道告诉我，他们喜欢大法，并在生活中用真善人来要求自己。还有位小保姆曾在我这儿抄了几讲转法轮，如今天天看抄的大法，并说已能背下很多段，他打心眼里喜欢大法。短短的时间内就反馈回来这么多好消息，也许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吧。这段时间里，我在归正自己的同时，还在不断的发正念，清楚利用实证科学的僵化思想来操控丈夫反感大法的旧势力黑手。尽管看起来很难，但我坚信只要我自己走得正，师父和大法一定会帮助我突破这个障碍。事实上，自我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以来，丈夫对我的练功学法都表现出了明显宽容的态度。前两天丈夫要乘飞机出差，我想借现在空难多送他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思想中一闪念，他要骂我迷信或追问我护身符的来源，同我大吵大闹怎么办？在这一闪念中，我发现了旧势力黑手的阴影，立刻发正念铲除这一念，即打入这一念来的旧势力黑手，并请师父加持我，以送护身符为开端，让他认识到科学满身洞的事实。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后，拿着护身符放进他出差要贴身穿的衬衣兜里，说送你一个护身符，这是我的一颗心，我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他看了一眼没反对。对于监控我的人，我一直想怎么能同他们讲真相。我知道只有讲清了真相，才能彻底铲除操控他们干坏事的邪恶，但他们在我的周围却像看不见的空气，一切都是隐秘的。几天前我突然悟到，通过给同修写信不就可以直接给他们讲真相了吗？我写信肯定是被他们检查的， 于是我在信中用一颗善心为他们着想，随信还寄去了有关的明会资料，让他们明白我们讲真相真的是在救他们，清除他们头脑中在谎言欺骗下形成的所谓我们在危害国家安全搞政治的错误认识。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开始是想怎样使自己尽快从险恶的监控中解脱出来，如今认识到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其实都是需要去救助的众生，不是他们在动用国家机器来管我，而是我必须管他们，要为他们的未来而操心，我不能让他们做出对大法犯罪的事而毁了他们的未来，我必须用融化钢铁的慈悲把信中的每句话打入他们的心里，即使我现在还没有修出这样的慈悲，我也要请师父和大法加持我的这一念。这封信的内容要使每个参与此事的人都知道，使他们头脑中对大法行恶的思想全部解体，从今以后与大法结善缘不结恶缘，等待将来被救度。果然没几天，对我的监控撤销了，我又为自己开拓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修炼环境，为证实法清除了障碍。我还在修炼的路上，今后的路也许还不平坦，还有根子上顽固的执着等待我去根除。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曾经意识不到的执着，也深深地认识到修炼没有榜样，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各自经历的甘苦与艰辛，只能在师父和大法的引导下，自己从磨难中闯出一条路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